本期带来一部一个神秘女人不会说话却拯救地球的故事。科学家在神庙的壁画上发现了惊人的秘密。壁画上记载，三星汇聚之时打开了黑洞，恶魔将会被放出来，世界将会陷入混乱，灾难五千年一次轮回。壁画上还画着五个人，象征着风水火土四种元素，而中间这个人就是第五元素。此番此景一定要喝酒来庆祝。不过还没等他们 happy，一架巨型飞船就降临在这里，根据人类当时的科技水平而言，根本造不出来，这一看就是外星人的坐骑。果不其然，从飞船上下来一个身披盔甲的战士，原来神父和这群外星人早就认识了，不只是他，他的前任们也都服务于这群蒙都沙瓦人，在这座神庙守护着秘密。他们用一把小钥匙打开了石墙，里面是一间密室，在密室的中央又有一个人形雕塑，雕塑的四周分别有四块石头，这些石头关乎人类的命运，它是战胜人类的法宝。蒙都沙瓦人将这四块石头带走，并且告诉神父，300年以后恶魔降临人间，他们会重返地球，然后将钥匙交给了神父，确保他能将这里的秘密传递到下一代守护者。之后飞船离开了地球，时间过得飞快，很快到达300年之后，人类在经过漫长的演变之后已经征服了太空，在那里建立了太空站，但是仍有许多未解之谜，有不明星体在快速增长，并带着极大的威胁。总统下令摧毁，科尼神父试图阻止，他知道这危险的东西是十分邪恶的，开火并不能解决问题，这个不明星体还拥有难以想象的可怕智慧。可是总统并没有采取神父的建议，攻击了星体，炮弹打到星体之上，它犹如获得新的能量，迅速增大，甚至直接将飞船吞噬。星体的出现预示着地球将遭遇一场大危机，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。对于23世纪的人类来说，空间成为人类最迫切需要的东西。像科本这样的普通出租车司机，只能住在一个狭小单人房间里。好在房间布局合理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军人，退伍之后就开上了出租车，在情感上遭受过巨大挫折，让他失去了对爱情的兴趣。他的头发都快秃了，仍然还是单身汉。神父告诉总统，他们有48小时去阻止这场灾难的降临。要阻止灾难，就必须获得蒙都沙瓦人手中的四大元素。这四种元素都围绕着第五种元素。第五种元素将是保护人类而生的终极战士。物种元素创造生命之光，将生命带到宇宙最深之处。如果让恶魔站在终极武士的位置上，世界将会陷入黑暗，生命将会永远安息。了解到这些之后，总统允许蒙都沙瓦人的飞船入境，可他们早就被另外一波外星人给盯上了，遭到他们的袭击，破坏了飞船。300年的谋划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政府人员从飞船的残骸里找到残存的细胞，细胞中的记忆 DNA 有20万个，是远高于人类存在的物种。实验人员利用细胞重建技术，很快就将其复制了出来，它堪称完美，拥有人类的模样。初次出现在陌生的地方，它害怕地躲在角落里，这个人是敌是友现在很难说。为了逃出去，他袭击了军官，引起激烈的骚动。他通过管道爬到大楼外面，地球的景象吓了他一跳。此时地球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汽车早已脱离地面的限制，在天上飞来飞去。女孩很不想回去，纵身一跃听由天命。然而这姑娘的运气还不错，落在科本的车顶上。她是很幸运，科本可就悲催了。驾照只剩5分的他直接回到解放前，这让开出租车为生的他十分的愤怒。前一秒还在骂骂咧咧的课本一看到女孩瞬间脸红，早就将车祸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尽管眼前的这个女孩语言系统十分的复杂，但是在他看来却十分的可爱。警察很快就找到了他们，他瞬间学会了地球语言，让课本帮帮自己。即使驾照就剩1分了，科本还是帮助了这个美丽的女孩子，带着她在交通复杂的天上飞来飞去。现在她可是豁出性命来拯救少女，在经过乱枪扫射之后，他们还活下来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幸好天公作美，大雾天气让他们躲过了追捕。在女孩只言片语中，科本知道她要找科尼神父，只不过女孩身上的衣服少得可怜，这让神父觉得他们两个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疯狂年轻人，拒绝接见了他们。科本的暴脾气直接破门而入，他不知道怎么介绍姑娘的身份，在她的身上找不到任何关于身份的证件，只有手腕上有一个纹身。神父看到纹身之后直接晕倒，科本告诉他这个女孩子一直说着奇怪的语言。神父知道女孩说的是古代通用的宇宙语，他找到能够拯救世界的人，只是没想到她是个女的。 女孩的出现一扫神父忧郁的神情，他开心的几乎发疯。科本怎么呼唤女孩，他就是不行。难道是刚才把脑子给撞坏了吗？还是打开的方式不对？他可能就想到睡美男故事，献上自己的吻。人家女孩真的苏醒了，两个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发现自己被侵犯后，拿着枪指着科本的脑袋。科本尽力的解释一番之后，拿出一张破旧的名片，让女孩忙完之后联系他。他们正式交换了名字，女孩的名字名叫利洛。把利洛交到神父的手上，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回家的路上，他一直在纠结，他彻底爱上了利洛。他那蔚蓝色的眼睛，那白皙的皮肤，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。利洛沉睡了很久，需要重新学习地球上下5000年的历史。如果是凡人去学，16年只能学个皮毛，而利洛在短短1天时间就学会。神父最关心的还是箱子里的石头，要知道那可是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。不幸的是，箱子被偷走了。利洛知道箱子在哪儿，他被孟加罗人抢走了，用来和一个武器贩卖商换取武器。他们手握神石，拥有绝对话语权，不然军火大佬怎么会亲自为他们介绍武器呢？在索克众多的武器发明中，孟加罗人看中一个携带方便、带有速靠和速动功能的手枪，原以为交易很成功，但孟加罗人十分的愚笨，抢回来的竟然是空箱子。蒙杜沙瓦人早就料到箱子可能会被劫走，他们将石头交到最值得信任的人手里，这个人走了另外一条路，利洛将会在乐石园和那个人会面。抓狂的索克直接把孟加罗人炸飞，又将神父抓了回来，想要知道神石的下落。结果他太得意，被樱桃卡住了嗓子，还是神父救了他。虽然好心没有好报，但是这次他先放过了神父。总统也知道石头没在飞船上的消息，他们很快就查出来石头在歌剧家的手里。几个小时以后，他会在失乐园演唱。为了掩人耳目，军方启用退役人员科本。科本在家吃着正宗的日本料理，感慨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的不如意。突然他收到一张失乐园免费双人十日游的奖券，紧接着将军就造访了这里。这些都是他安排好的，目的就是让科本去寻找石头。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利洛和神父突然造访，他们都从广播里面知道科本中了大奖，想要来劫走他的奖券。警方的人也找了他，不过他的门牌贴在别人家，躲过了一劫。他们拿着奖券来到了机场，他和利洛二人世界就要开始了。想要冒充科本的人可不止神父一个人，孟加罗人也来冒充。他们的变形技能太差，在机场引起一阵骚动，索克也派人来冒充科本，在机场直接被拒载并且抓了起来。此时的科本已经登上了飞船，因为他的意外中奖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，也成为脱口秀采访的主要对象。他十分不喜欢这个不男不女的主持人，来这里的目的可不是为了一个穿得像美洲狮一样的人玩。科本意识到这次旅程将会十分的危险，他势必要保全利洛的周全。利洛却告诉他自己是第五元素神人，他能够保护科本。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，但是心里还是涌过一股暖流，这么久还是头一次听说女生要保护自己的。索克因为没有办好事情，他的大金主影子先生十分生气。在别人面前是老板的索克，在金主面前就是一个孙子，话都说不清楚，头顶上还嘘嘘的冒汗。如果再找不到石头，他的小命保不保得住就很难说了。和索克通话的人来自那神秘的星体，他拥有能够摧毁地球的力量。科本在经历长时间睡眠之后终于苏醒，他即将目睹歌神布拉的阵言。利洛和布拉已经接上了头，他们会在歌剧结束之后将石头交给他。军方的安排就是到位，科本不仅有豪华套房，还有 VIP 座位，简直是贵族般的享受。舞台剧正式开幕，布拉缓缓走出来，他那蔚蓝色的皮肤如同闪耀的宝石，歌声如泣如诉，是那么的充满魅力。最绝的是他那广阔的音域，他能够从很低的音唱到很高的音，这是常人所无法完成的。然而伴随着美妙歌声还有可怕的枪声，一群孟加罗人已经潜入他的休息室，想要找出神石。作为第五元素的利洛和他们打了起来，那些外星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几下子就把他们全部打倒。为了确保这次任务的成功，索克亲自出马，他手持着重型武器，利洛不好和他硬碰，于是将箱子丢给他。很快后台的战争就蔓延到前台，观众四下逃窜，场面十分的混乱。布拉也在混乱中不幸中枪，在他死去之前告诉科本一定要将石头交给第五元素。第五元素看似强壮，内心却十分脆弱，他需要科本的帮助以及爱。布拉说完之后就死去了。最悲催的人当属索克，飞机抢来箱子又是空的，原来神石被布拉藏在身体里， 科本和那些外星人打了起来，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枪战，如果他不是特种兵出身还真扛不过。最后随着歌剧院一声巨响，危机暂时解除。其他的孟加罗人又将神父挟持了，想要他交出神石，科本根本不给他们这个机会，简单粗暴打爆了领头人的脑袋。没有首领的孟加罗人完全没有人威胁，科本也找到狼狈不堪的利洛，原以为危机已经解除了，谁知道又出了岔子，飞船上安装了炸弹，可是人家索克并不怕，手持小卡片将炸弹停了下来。然而快乐不过一秒钟，炸弹还有一种手动装置，孟加罗人崇尚为了荣誉而战，知道自己战败没有脸回去，索性就引爆了炸弹，索克就这么倒霉一命呜呼。地球人得救了，神父带着他们前往神庙，总统先生兴奋地开香槟庆祝，他们还是高兴太早。一个直径1200英里的火球正冲向了地球，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处理这个问题，将这个严峻的任务交给了科本。神父他们一起赶到神庙，将利洛放到了中央，然后依次插入4块石头，可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启动石头。在陷入绝望之际，一块石头突然打开一点，原来打开石头的方式就是按照他们的属性注入能量，4块石头全部被启动。可第五元素利洛并不想拯救人类，在此之间他看到人类之间无尽的战争，充满了毁灭，充满了绝望。科本试图唤起他的希望，用爱感动他，那些美好的事物值得他去拯救。在最后10秒，他们确认了彼此的心意，利洛启动了装置拯救了人类，一切都恢复往日的美好。电影到此告一段落，本片是法国科幻电影第五元素，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奇幻的未来世界，它将神话故事和未来科幻完美融合，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，说不定那些古老石壁上未解的图文就是外星人留下的讯息。本片是一部非常幽默奇幻的科幻电影。